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庞大、错综复杂的烂摊子时，其实人类的本能反应通常是非常一致的。
嗯，确实是。
就是当你看着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或者说接手一个完全机能失调的团队，你的大脑可能会瞬间短路，然后心里只会冒出一个念头：我能假装没看见吗？
没错，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躺平"或者"摆烂"的冲动。
太真实了。
因为你想啊，去直面危机的心理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失败的概率又那么大，闭上眼睛显然是个更容易的选择。
是的，假装没看见，生活确实就能舒舒服服的继续。但今天我们要带你进入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看看一个人是如何主动跳进一个停滞了十几年的巨大烂摊子里的。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
很高兴能开始这场探讨。
那个，我们今天要剖析的是一期非常精彩的视频，来源是 YouTube 频道"石架上的王"。这期视频呢，是对一份古老文件，也就是《尼希米记》的前三章，进行了一次极具洞察力的拆解，并且，我们要客观地传达原材料里的这些文本分析。
确实如此，无论你之前是不是熟悉这段古代文献，今天的探讨都绝对不容错过。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视频里的分析向我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一群古代人在中东那边修砖砌墙的枯燥记录，本质上，这是一份令人惊叹的现代生存指南。
哇，生存指南。
对，它简直是一堂终极的大师课，教导我们如何在压倒性的危机中拒绝躺平，还有就是如何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老板进行高风险的向上管理，以及如何操盘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大型工程项目。
听起来里面的干货简直多到要溢出来了。所以，让我们直接进入故事的起点吧。时间设定在亚达薛西王20年，地点是波斯帝国的权力中心舒山城的王宫。
对，当时的绝对核心。
我们的主角尼西米，他绝对不是什么在底层挣扎的边缘人物，他有着极其显赫的身份，他是国王的酒正。
这里要科普一下，在古代波斯帝国，酒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端茶倒水的高级服务员，
不是个调酒师，对吧？
绝对不是。那个年代，暗杀国王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下毒，所以酒正必须是国王最最信任的人。
生死攸关的岗位啊。
没错，他不仅负责饮食安全，往往还兼顾着幕僚长甚至安全主管的角色。这就意味着尼西米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也有极大的财富，生活在当时的世界中心，可以说处于绝对的舒适圈中。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你可以把尼西米想象成一个，在顶级跨国公司里拿着百万年薪、生活极其优越的极高层高管，每天出入最奢华的写字楼。
这个比喻很贴切。
可是有一天，他从自己的兄弟哈拿尼，还有其他几个从故乡犹大来的人那里，听到了一个惊天噩耗：他的故乡耶路撒冷依然是一片废墟。
是的，状况极其糟糕。
这里我们需要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补充一点背景。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像所罗巴伯和以斯拉这样的领袖带着人回去重建了圣殿和社区了。可是这都过去十几年了，城墙依然是塌的，城门依然是被火烧毁的状态。
视频里特别强调了当时的惨状。你想，一座在古代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如同一个没有大门的金库，随时面临着周边势力的掠夺和欺凌。
谁想来踩一脚都行。
对，那些被掳回归的犹大百姓，在当地饱受凌辱，遭遇大难，整个社群的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这就好比一个耗资巨大的复兴项目，停滞了十几年，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烂尾工程，里面的人每天都在挨打。
听着泰然之息了，但这里我就有点不理解了。面对这样的消息，一个乃着顶薪、远在天边的高管，正常的反应应该是随便拨一笔巨款，或者雇佣一支私人武装过去帮忙吧，花点钱买个心理安慰嘛。
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反应。
对啊，要么就干脆末日刷屏，不停地看负面新闻，然后陷入无力感，直接摆烂。但他没有。原文本里记载，他坐下哭泣，悲哀了几天，并且禁食祈祷。 老实说，在面对实际危机时，坐在那里哭，绝望地祈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尼西米的这个反应恰恰是他破局的关键。
哦，怎么说？
他不仅是在发泄悲伤的情绪，他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就是追溯根源。视频的分析指出，他在祈祷中承认了自己和父辈的罪，承认他们偏离了核心的原则。
先自我剖析。
没错，更关键的是，他在绝望中紧紧抓住了原材料中记载的一个古老应许，也就是上帝对摩西说的，如果他们因为犯罪被分散到万民中，但只要归向神，即使在天涯海角也会被重新招聚回来。
也就是神的救赎力量。所以他不是在盲目的哭，他是在用文本里的应许，用一个毫不动摇的内部信念来对抗眼前令人窒息的外部绝望吗？
极其准确，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对抗危机的底层逻辑。当你面对压倒性的糟糕状况，当新闻里全都是负面消息，周围的人都觉得没救了的时候，
很容易就崩溃了。
是的，如果你不想陷入刚刚说的末日刷屏，然后彻底摆烂，你就必须找到一个不容置疑的核心信念。对于尼西米来说，有了这个核心锚点，他的精神才不会垮，这是他拒绝躺平、准备破局的第一步。
明白了，心理建设确实完成了，但我们都知道，光靠在房间里祈祷，那城墙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对吧？
呵呵，但当然，
他需要真金白银的资源和政治许可。这就顺理成章地带我们来到了整个故事中最惊险的一幕。尼西米决定向当时的最高权力者，也就是波斯王请愿。
这是一招险棋。
在某一天第九的时候，他面带愁容，国王立刻察觉并询问了他。文本里说，尼西米当时甚惧怕。
必须惧怕啊，在古代波斯国王面前表露悲伤，极有可能是死罪。
这么严重？
对，这就好比你在一个极其暴躁、掌握你生杀权的老板面前，不但没有展现出那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反而拉长着脸，老板会觉得你是在对他不满，这简直就是在职场上玩火自焚。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面对国王的质问，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立刻在心中做了一个默祷，然后极其巧妙地表达了故土荒凉、祖先坟墓所在之城被毁的悲痛。
这个切入点非常聪明。
是的，他完全没有抱怨波斯帝国的政治环境，而是诉求于一种国王也能理解的普遍的人类情感，对祖先和故土的敬重。然后当国王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尼西米展现出了极其可怕的资源统筹能力。
是的，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从极度感性的悲伤瞬间切换到极其理性的资源索要，这展现了他卓越的向上管理能力。他立刻给出了一个极其具象的你可以说是一个项目需求清单。
简直就像是早就在脑子里用 Excel 拉好表格了。
哈哈哈，完全没被吓懵。
他不仅要求派他去重建，还要求向河西的省长下达诏书，以确保他一路上的通行安全。更夸张的是，他点名要求管理国王园林的亚萨给他提供木料，用来做城门的横梁、城墙，甚至是他自己要住的房屋。
这可是国王的御用林场啊。
对呀，最后国王不仅全盘答应，还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他。
因为尼西米非常清楚，单凭一腔热血是建不成城墙的，他必须把最高权力者的同行转化为具体的可执行的物质资源和安全保障。
带着国王的谕旨，带着军队和木材额度，尼西米可谓是名正顺势的空降 CEO 了。但等等，我要在这里挑战一下他的做法。
你说，
按照常理，他带着这么优厚的资源和强大的军队到达耶路撒冷，是不是应该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一个盛大的启动大会，也就是个 kick-off meeting， 向大家宣布，我尼西米带着大老板的资源来救你们了。
听起来很合乎逻辑。
但是他没有。文本记载，他到了之后，面临着像坦巴拉，这是个荷伦人，多比亚，这个亚门人，还有阿拉伯人基善等周边势力的愤怒。结果前三天，他竟然什么都没说。不仅如此，他还在夜里独自骑着牲口，偷偷摸摸地去查看了古门、粪场门、泉门和王池这些废墟。他有国王撑腰，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啊，他这种看似缺乏底气的行为，恰恰展现出了一种极其高级的领导力心理学和战略耐心。视频里深入剖析了当时的局势，你想，耶路撒冷周边盘踞着极其强大的敌对势力，
就是刚才提到的参巴兰那些人。
对，他们长期通过耶路撒冷的软弱来榨取利益，一旦听说有人要来修城墙，他们绝对会不择手段地搞破坏的。
所以在没有彻底摸清情况之前，绝不能暴露意图，以免被间谍发现打草惊蛇。这简直就像是一家科技创新公司在发布革命性产品之前故意保持绝对的潜行模式 Stealth Mode。
没错，非常准确的类比，但这只是第一层原因。
还有更深层的吗？
对，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把计划先藏在心里，必须亲自去丈量废墟的深度和破坏的广度，他不能仅仅依靠别人的回报。如果他一上来就画大饼，说我们一个月就能修好，结果后来发现有些地基已经完全粉碎了，那他的信誉就会瞬间破产。
确实，在没有彻底摸清这个烂摊子的真实底线之前，绝不向可能搞破坏的竞争对手泄露一丝一毫。只有自己亲眼看到了最糟糕的状况，脚踩在了废墟上，心里才有底儿。
所以，当他结束了夜间的秘密查看，掌握了全盘的冷酷现实后，他才终于向当地的祭司、贵族和官长们摊牌。请注意他动员群众的方式，他没有提供盲目的乐观，他首先说的是，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他首先承认了极其糟糕的现象，坦诚面对现实，不搞粉饰太平。
紧接着，他才分享了神的手如何帮助他，以及国王对他说的那些话，也就是真金白银的资源。这种建立在极其冷酷的现实主义之上，并且辅以已经到位的资源支持的信心，才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士气低落的百姓能够迅速转变为奋勇做善工的状态，高呼我们起来建造吧。
甚至面对敌人指责他们背叛王的嘲笑时，尼西米也毫不畏惧地回击了，从绝望的废墟到高喊我们起来建造吧，这确实让人热血沸腾，
非常有感染力。
愿景确立了，群众也被动员起来了。但是喊口号容易，要把口号变成真实的能抵御敌人攻击的城墙，那是另一回事。这就涉及到了居心层面的硬核操作，也就是原材料中第三章的内容。
这一章往往会被人忽略，
对，因为这一章满屏都是枯燥的人名。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职业分布，我必须要说，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呢。
哈哈，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里都有谁。一个极其尊贵的大祭司以利亚时，他在建造阳门并分为圣，旁边可能站着一个满手金屑、平时只做精细活的银匠。
是的，
在旁边是一个平时只和精致香料打交道的做香的，甚至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官员沙龙竟然带着他的女儿们一起在工地上和泥巴砌墙。这些参与者来自提戈亚、吉便、密斯巴各个地方。如果我需要建一堵极其坚固的防御墙，我为什么不直接用国王的钱去雇佣专业的建筑团队，让做香水去砌墙？这效率太低了吧。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用单维度的工程效率来衡量，这确实很反常。但视频的分析指出，尼西米此时构建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工程，更是一次打破阶层壁垒的全民参与。
全民动员？
对，面对周边的强敌，如果只是雇佣专业施工队，这堵墙对普通居民来说依然是公家的墙。但当银匠、香料商、普通的祭司，甚至是女性都亲手磨破了皮去搬石头时，这个工程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干了。
画面反差感极强，但也极度震撼。不过人性永远是复杂的，原材料里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非常真实的你可以叫它 office 政治。
没错，关于提戈亚人的那段，
对，名单里提到，虽然大家群策群力，但提戈亚人的贵族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说白了就是觉得和香料上一起干活有失身份，拒绝干活，拒绝弄脏自己的手。
是的，
这其实说明了一点，伟大的项目里也会有拖后腿的人。但关键是，项目并没有因此停滞。这就不得不提到尼西米极具智慧的组织能力了，或者说他的项目管理奇迹。
我特别喜欢视频里拆解的这套管理策略。首先，他实行了分区制，也就是段落化管理。他把漫长的城墙切分成了无数个小段落，指定专人负责。
化整为零。
其次，他有战略优先权，优先加固北边的城墙和各个城门这种交通要道，因为那是军事防御的薄弱点。还有一点觉得，他采取了同步施工策略。
这个策略在当时非常关键。
大家并不是聚在一起修完北边再去修南边，而是各自负责一段，全线铺开，同时开工。在那个周边强敌环伺的环境下，这招能迅速瓦解敌对势力企图集中破坏的阴谋，因为敌人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破坏。
但在所有的管理策略中，尼西米最绝妙的一笔是他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底层驱动力。在这份看似枯燥的名单中，有很多人被安排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极其聪明的一招，
就是把公共的城墙变成了每个人后院的保卫战。
没错，这告诉听众，所谓的团队的事儿或者教会的事儿，永远不能只看作是别人的事儿。当你不仅是在为公家建墙，而是在保护睡在墙后的自己的家人时，你的动力和对质量的把控将是空前的。这实现了公司利益的深度绑定。
质检员就是自己，因为一点豆腐渣工程代价都是极度惨痛的。另外，专家分析的这个名单传递的核心逻辑也很打动人。上帝纪念每一个普通人的微小贡献，哪怕只是第一碗凉水，或者修了一小段墙。
是的，所以总结来看，不管你是在处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还是应对团队的士气低落，或者是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困难，
都不应该绝望。
尼西米提供的这套方案，拒绝躺平，加上极具智慧的现实策略，再配上分布式团队管理，是一套穿越千年的有效公式。
完全同意。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探索之前，基于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一切，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基于原材料但更近一层的终极问题。
好的。
整个第三章我们都在谈论修造城墙。我们都知道，城墙的物理目的只有一个，把危险的敌人挡在外面，保护里面的人。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一座物理上的城墙，不论它的石头有多坚硬，它的坚固程度永远取决于站在城墙背后的那群人。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视角。
所以你看，表面上尼西米是在用石头和木头重建物理防御，但实际上在这个所有阶层，祭司、银匠、香料商，甚至女儿们并肩流汗、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在重建一个已经破碎的共同体？
确实如此。
这才是我想对你发出的拷问。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当你正为了完成某个巨大的目标，比如艰难的创业、冲刺业绩，或者是解决一场家庭危机，而焦头劳额地在那里修造城墙时，你的眼睛是不是只死死盯住了那堵墙的进度？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和周围的人共同搬砖的过程，是不是正在塑造一道更坚不可摧的人际城墙？
值得深思。
如果明天那堵你看得见的物理城墙再次倒塌了，你身边留下的那群人还能不能陪你再见一次，留给你在结束后慢慢品味？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这趟旅程。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一次深度探索再见。